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2023年一次我们老同事聚会时，特别邀请了一位老同事的妻子参加。经同事介绍，她为人很善良，很乐于帮助别人。大家听后很感动。我是与她初次见面，发现她讲话发音很困难，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我问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大概告诉我说，是因为嗓子做了手术后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能会出现奇迹。在《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法轮大法是高德的宇宙大法，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是最高佛法。当人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会与宇宙中正的能量产生共振，从而增强免疫力，抵御病毒。他说，我一定会念。同时我也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他当时就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去年我在8月份与他接触时，另一位同事再一次告诉他，自己通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身体出现的奇迹，一定要经常念诵这9个字，会对他身体有很大帮助。他听后很受触动，我也又进一步告诉他，要经常念诵这9个字。他听后很高兴，奇迹出现了。今年3月份，他来我家时，我发现他变化很大，看他整个人很有活力，说话声音清晰很多。他详细地告诉了我他原来的病情，原来他是因为医院确诊喉癌后，做手术切除声带的2/3，只剩下声带的1/3，所以发音困难，而且医生告诉他必须通过化疗，当时需要很多费用，他一时拿不出钱来。他丈夫说卖房子也要给他治病，他选择为丈夫和孩子负责，不能人财两空。他担心丈夫和孩子今后怎么生活，于是他放弃了化疗。他对我说，他不仅身体承受着折磨，心里也受到很大打击，他自己更是很悲观，不愿意接触别人。但是在接触到我的那一刻，看到我的善良和爱心，他很受感动，所以他通过我的语言和情感，让他对我产生了信任。特别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在去年的过年前，天气很冷， 零下20多度，他约我到他家，看到我外裤里面只穿一条线裤时，摸我的手还是那么热乎，让他很震惊。当他问我怎么穿这么少时，我说因为接到你的电话说大家都到了，我一急就忘记穿棉裤了。他说这要是他就得冻感冒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所有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在专注地听。尤其我告诉他，在很多重病患者身上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相信在他身上也一定会出现奇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身体真的出现了奇迹。再来我家的时候，看到他气色也好了，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他很激动，真心地感谢我，是我让他知道了大法。其实是他有一颗善心，跟大法有缘，伟大的师父让他体会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力量。真是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故事的主人公秀梅今年54岁，是吉林省一家省级知名医院的眼科主任医生。他工作尽职尽责，从不收红包，真心地为患者着想。他医术高超，创下了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奇迹，赢得了患者和同行们的信任。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96年，秀梅在一家省级知名医院进修学习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他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遇事先考虑别人。以前秀梅说话嗓门高，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感觉。修炼大法之后，秀梅认识到了这个缺点，所以在和患者交谈的时候，她就尽量地把语速放慢，语调降低，这样就有了亲切感。患者们都反映秀梅医生的态度好，真正关心他们。周末，秀梅一般都是自己去查房换药，他不愿意把病人交给值班医生换药，因为担心值班医生不熟悉患者的情况，如果病情有变化，患者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平时上级医生交给秀梅的工作，他总是能做得妥妥当当，总是得到主任和上级医生的表扬。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秀梅的记忆能力也增强了很多，对眼科专业知识能过目不忘。主任愿意收秀梅当学生，所以次年秀梅考取了主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主任把她留院工作，做了主治医师。在医院的考核中，每次秀梅都受到好评。2013年9月，秀梅做了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大量增殖膜并伴有视网膜脱离的手术。这个手术非常难做，在秀梅做到5个多小时的时候，助手实在坚持不住了，扶的镜子晃得秀梅看不清，使她无法做手术。 一般情况下，主刀医生最怕助手晃镜子，因为一晃，主刀医生就会恶心、头晕，然后发脾气，严重的就晕下台了。秀梅没有和助手发脾气，她的心很平静，脑子里想的是助手多么不容易。秀梅心态平和地说，你下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和台上的护士做。护士没做过助手，秀梅还是没法做手术。助手休息了几分钟就回来了，回来后把镜子扶得稳稳的，秀梅很快就完成了手术。最后这个病人的视力恢复到了 1.0， 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秀梅以前的性格，早就把助手大骂一顿了，而她自己也会被气得够呛，手术当然也做不好了。2000年年初，有一个女患者分支静脉阻塞，视力 0.3， 当时这个病只能通过激光治疗，秀梅给她做了激光治疗，视力恢复到了 0.8。 后来这个病人的亲属给她联系了北京301医院去看专家，看完后那位专家问，这激光是在哪儿打的？这激光打得太好了，比我们医院打的都好，你的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患者回来后找到秀梅，激动地讲了在北京301医院看病的事。病人还说，我要去院领导那里给你反映反映，你技术好，为人好。近十年来，秀梅主要从事玻璃体手术治疗眼底疾病，这种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习曲线长。然而秀梅学习这种手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她是在玻璃体模拟器上学会的。在2019年的一个眼科年会上，秀梅发现了玻璃体手术模拟器，她就去做了练习。她做了一个完整的玻璃体手术操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秀梅没有失误，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秀梅知道他自己有能力做好玻璃体手术，他对这种手术有了信心。秀梅第一次做这种手术的时候，患者的状况是玻璃体积血。在手术前，秀梅认真评估了患者的病情，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手术做好。秀梅心想，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定要为患者负责，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做，不能把病人当作小白鼠。信心十足的秀梅上了手术台，她心里平静，精力集中，每一步骤都做得到位，不求快，只求稳，顺利地完成了手术。手术第二天，病人视力 0.8， 病人非常满意。一些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说，作为一名玻璃体手术的医生，手里要不做瞎100个眼睛，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医生。可是秀梅从第一个手术病例开始的三年间，她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秀梅在日常的工作中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法轮大法从内在改变了秀梅的身心素质，也开启了他的智慧，所以他才能取得高超的手术技巧。有一次正好有个学术交流的机会，参与的都是国内在这方面的专家，秀梅把他的几个手术病例拿到学术会议上去交流，目的是让全国的专家给他看看他还有哪些不足。专家们看完后都说，虽然这位医生刚做玻璃体手术，但他是一个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大夫，他对手术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能够冷静判断，耐心处理，直到处理到位，非常专业，每个手术都做得很好，手术效果就说明了一切，值得钦佩。有时下级医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找到秀梅，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遇到病情危急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秀梅都会急诊做手术。由于秀梅这样做，来的患者治疗效果都好， 对秀梅和下级医院的医生都满意，从不到当地医院闹事儿。下级医院的主任们私下里说，有事儿就找秀梅，她为咱们着想，还为患者着想，她手术做得好，对患者态度好，手术效果也好，患者都满意，咱们就少了好多麻烦，现在找不到像她这样的人了。前不久的一天，秀梅正在做手术的时候，下级医院的一个主任打来电话说，他们有个术后眼内炎的病人，在他们医院治疗了3天，效果不好，请秀梅帮忙处理。秀梅答应了。病人从当地赶来已经是晚上7点了，当天秀梅手术多，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做到晚上11点半。这些手术结束后，秀梅给这位病人做了检查，认为感染很重，需要马上手术。秀梅的助手说，老师，你的身体年轻人都比不了，像你这样资历的教授，谁晚上来给病人做手术，都是第二天再做。半夜12点多，秀梅又上了手术台，给这位眼内炎的病人做了手术。手术中，秀梅看到病人眼睛里感染的情况，验证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等到第二天再做这个手术，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那就没有视力了。现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还有 0.3 的视力。第二天查房的时候，病人的家属郑重地给秀梅鞠了一个90度的躬。病人出院的时候，这位家属找到秀梅说，主任，我家人真心地感谢您。秀梅说，你们相信我来到我这儿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应该尽心尽力，这是我应该做的。对方说，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你说话感觉全身都在震动，汗毛都往起竖，你说话有能量。随后秀梅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明白了真相后，这位家属高兴地退出了入国的少先队组织，他连连说，法轮功好，你说的话我信，法轮功真了不起。几年前，有一个地级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患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重，看了几家医院，都说病情重，手术效果不好。经当地医院主任介绍，他来找秀梅，秀梅热情地接待了他，检查结果是视网膜牵拉，脱离范围很大，病情严重。手术前，他和妻子给秀梅送红包，秀梅拒绝不要，他们很惊讶地说，哪有不收红包的。像秀梅这种水平的医生，手术台数这么多，如果收红包，一年下来至少能收50万元。秀梅告诉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我从来不要红包。秀梅还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以及她和家人受益的情况。对方说，没听你讲之前，我们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反面的。主任，我们和你这几天的接触中，看你对每个病人都那么真诚，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于是，他们俩夫妻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他们多次关心地说，主任，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别跟什么人都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病人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好医生啊。后来秀梅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后他的视力竟然恢复到了正常，这也是他明白真相得福报的结果。秀梅感慨地说，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在法轮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我不会得到患者和同道们的信任，也更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讲我八旬的邻居因承念法轮大法好，从而起死回生的奇迹。我的邻居啊，今年85岁了，身患高血压、静脉曲张、心脏病等多年。在2023年农历腊月28后半夜突发高血压，从床上掉到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孩子用120救护车把母亲送到医院进行抢救。腊月29那天，他女儿告诉我他母亲住院了，病情很严重。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不爱睁眼。他女儿把他叫醒后，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说，这回可完了。我在他嘴边细听，也听不太清楚，然后他又把眼睛闭上了。他女儿告诉我，他胳膊腿都不好使，大小便全都不知道。我们一闻到臭味就知道他大便了，掀开被子一看，一大片，哪儿都是。因他体重有170多斤，我们也挪不动他，只能等他儿子来，才能把他抱起来擦洗。刚擦完又大便了，也清理不过来，全家人很是沮丧。看此情况，我拽着他的手在他耳边告诉他，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没有任何反应。我又问他听懂了吗？他又用微弱的声音说记不住。我只好对他的两个女儿和儿媳说，因为老人年龄太大，基础病又多，医生认为老人身体恢复正常不太可能，治愈的希望很渺茫。我说，你们要不想在医院里遭罪，还想让母亲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们拽着他的手，跟他一起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能会出现奇迹。他们表示一定能念。就这样，奇迹出现了。正月11，医生让他们出院，说恢复的已经很不错了。回来后，我去看他，就嘱咐他们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这时他老伴儿跟我说，我也跟着念。神奇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奇迹般的恢复了，还能自己给老伴儿做饭了，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见证了老太太起死回生的神奇。他们一家人都非常感谢大法和大法师父。这家人呀，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因此他们还告诉别人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两位老人告诉我，他们夫妻俩代表他们全家向师父表达心声，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他们会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 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科学虽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科学对于那些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终极话题，比如物质怎么产生的，人从哪里来，宇宙有限还是无限，到底存在多久等等，他的解释通常显得非常苍白无力。还有许许多多的棘手问题，如宇宙灾难、太阳风、伽马射线风暴、地磁反转、能源枯竭、环境恶化、致命病毒等等，科学仍然很难攻克解决。科学能证明的事物实在是非常有限。比如我们说宇宙的直径是100万亿光年，科学就无法证实。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恐怕也无法证明。毕竟现在的飞行器连太阳系都还没有突破，何况是更加庞大的银河系。现在的很多人抱着一种错误的观念，看不见的就不相信，不相信的就不存在。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人有5种感官系统，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视觉和听觉。其中光谱上面的大部分光线肉眼无法看到，红外线、紫外线都看不到， X 光、伽马射线更看不到。其实人活在巨大的迷中，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肉眼只能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发挥作用。人的眼睛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3维图像，只是一个 2.5 维的影像。比如看一座山，只能看到表面，里面啥样是看不到的。在世界上已经被公认的若干种功能中，天目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在一定层次中开了天目的人，就会产生透视功能，看东西是立体的，不仅仅看到人体内脏，还能看到细胞、各种组织、各种生物大分子、小分子，既能单独看某一点，也能把组成这个整体的所有个体同时一起看，那是非常玄妙的。人眼看物体的原理，概括来说是这样的：要想看到一个物体，首先人所处的环境要有足够的可见光线。之所以看到一个物体的轮廓形状，是因为所观察到的物体反射了电量的光线进入了人的视网膜，再通过视神经把图像数据传导到大脑的松果体部分，然后人才能感知到那是什么东西。在很黑的环境下看不清东西，就是因为光线不够，闭上眼睛也看不到东西，因为人眼看东西还是以细胞为基本像素，一个视觉细胞代表一个像素，所以一个物体如果是直接由原子或更小粒子构成的，且不反射可见光，人就看不到。天文学家在宇宙某区域发现的宇宙墙，其实就是原子构成的，望远镜一调到那里，立马就什么都看不到。比如同样的一个苹果，由原子细胞构成和由分子细胞构成，长得一模一样，摆在你的面前，肉眼只能看到由分子细胞构成的这个苹果，看不到由原子细胞构成的苹果。很多事物如前世今生、地狱天国等等，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可是事物的存在并不以人的意识而改变的，是没达到那个层次造成的看不到。 科学只是认识探索宇宙的比较系统的初级方法工具，算不上那种本质真理。相对论、量子力学、微积分等前沿理论，不管多么高深，不过是人在研究分析宇宙的各种物理现象，与各种物质粒子的性质、功能时，而从中总结整合出来的学说、思维方法、工具。也就是说，目前的科学知识不过是对宇宙现象、万物运作原理、自然规律的一种抽象、加工、归纳、整合，再经过推导和反复验证，形成了现在的理论。这样看来，人的理论可能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而那些定义、定理不等于真实、真理。比如教科书规定，光速是最快的，那只是人下的定义，仅此而已。事实是不是那样，是另一回事。人的能力、理解力本身也是非常局限的，不是什么都能理解的。所以科学从来没有制造过什么规则，改变不了本质上的东西。人只是在研究宇宙的过程中，从中发现了一部分物理、化学、天文现象、粒子和物质的性质和规律。那么各种微粒，如生物大分子、大分子、小分子、原子等内部的作用力，到底是谁在维系？肯定不是科学，也不是常人，其实就是造物主。比如人生儿育女，也不是人的本事，是造物主的本事，造物主赋予了生命的各种功能。进化论被很多人奉为真理，然而进化论不但缺乏证据，很多地方站不住脚。就拿随机碰撞来说，把一堆制造电脑的材料摇晃一段时间，就能组成电脑吗？魔方尚且需要具备高等智慧的人，需要较高的精度才能制造出来。古代的技术条件都很难造出来魔方，那么比魔方复杂无数倍的人体就无缘无故地进化出来的，不是很可笑吗？牛顿造出一个太阳系模型，去造访他的朋友，无意看到，惊叹这个杰作。太阳系模型尚且需要人制造，那么真实的太阳系会是随机、无意识、自然产生的？基本粒子是不可能通过随机碰撞生成有机大分子的，因为不同的大分子那个作用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经过仔细分析推敲，可以发现进化论不过是一部漏洞百出的邪说谬论，它的诞生就是彻底隔断人与神的联系，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人一旦由于各种原因否定神佛之后，做起坏事来，完全没有顾虑，没有底线，甚至完全没有人性，良知泯灭。人体在微观角度看，其实是各种超高智能有机体组成的庞大系统，非常庞杂，非常完美。据说，人体有60000个基因，能编码60000种蛋白质，恐怕这些蛋白质人自己都不知道，也没见过它们长得啥样，更不知道怎么制造。就算是给你生产图纸，也复制不出来这些与那些蛋白质等尺寸的模型。但是人体自身却在不同时期根据机体所需自发地生产各种蛋白质。人体如同一个大型化工厂，几万条管道，几百套装置，发生几百种化学反应，看起来很复杂。人的肝脏 能发生5000多种化学反应。人喝酒后会产生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合成这种酶是谁下达的指令？人体摄入的各种有毒物质都能被及时分解中和，这说明了什么？宇宙空间站、航空母舰看起来非常庞杂，相当精巧，其实还没人体的一个细胞复杂。科学的基点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私欲，所以带着强大的魔性，是个变异的东西。科学只能实现初级的模拟，比如那些声频、音频都是模拟的自然界的生物信号，与真人真物的发音还是有差距的。人造的工具和器具都是受自然界启发或模拟其他生命造出来的。人造的东西再智能，也达不到人脑。电脑要想提高工作效率，还得模拟人脑才行。科学创造还仅仅是建立在分子空间，有这一层粒子，有各种能源、原料前提下的组合加工。比如造一个自行车，就是把各种零部件通过逻辑思维有机连接到一起，而且是不断完善才演变成现在看到的这些款式和造型。现有的科学还不能达到操控、驱使、调动小分子、原子为人办事的能力，更不具备赋予粒子新的作用力的本事。比如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与氧原子组成的，用科学办法能把水分子结构改变吗？这个科学恐怕永远都无法做到。现在的科技虽然看起来很发达，能力却是有限的。科学不能从本质上让人变好，使人身心进化，更不能让人摆脱生老病死、六道轮回。科学证实不了神是不存在的，却在否定着神佛，并很大程度上带动着人类道德的下滑。因此，人们应该善用科学去寻找真理，而不是把科学本身当成真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张飞扬的评论文章，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来谈谈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是上半部分。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期，未曾举意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 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一、天命观。古人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和惩罚。古典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宣扬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如《封神演义》揭示了正义必胜的道理，其主旨是尊道崇德、积浊扬清，认为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商纣无道，祸国殃民，最终败亡。书中的道德高尚之士无不顺天而行，神仙世界中的老子、元始、准提、接引等助周反商，替天行道，周文王、周武王实行仁政，姜子牙扶周灭纣。书中还讲到古代社会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至高的追求就是求道，以达天人合一。道德从表层按照天理做好人，积累德行，深入就涉及思想境界的升华，人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致成仙得道，有圆满而美好的归宿。《三国演义》全书通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义字，宣扬忠孝节义，天命天理，治国平天下，也有谋略智慧在其中，强调顺天命。小说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天运循环思想点明意旨。结尾诗词中有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首尾呼应。书中多次讲到天意主宰着人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前向变化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言及吉凶之兆的地方约30余处。汉代桓灵施政书中便言有狂风、地震、海水泛溢等种种不祥，上天以此示警。 诸葛亮等人很重视天文前象，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和吉凶，而每一个兆事在书中无不应验。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之类的话语。二，洞明世事与人生。古人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提出人生归宿问题，意在警醒世人，切莫费尽心机贪求名利等身外之物，唯有积德行善，修道向善，才是真正心灵的归宿。如《南柯太守传》讲述一东平人淳于坟，梦入大淮安国，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20年，甚有政绩，荣耀一时。后有檀罗国君来侵，淳于坟战败，不久公主亦病死，淳于坟遭国王遗迹而遣归。一梦醒来，才发现食材所游之处淮安国和檀罗国乃一株古槐树下两处蚁穴，于是感人生之虚幻，遂栖心道门。后来成语即有所谓南柯一梦，比喻荣华富贵不过是人生梦幻。与此典故类似的还有黄粱一梦，卢生应举不第，但他渴望求得功名，遇一道士点化他，在梦中得到荣华富贵，历经大起大落，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蒸的黄米饭还没有熟，卢生大彻大悟，世事终将一场空，于是入山修道，遂成仙道。再如《红楼梦》中梦者，一切皆虚幻也，红楼梦者，红尘梦幻也。书中中心线索是一块灵石的经历，被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化为人身，后又引灯彼岸。书中的鸟头林告诉人们，世间万事有因，欠债必还，曲终人散。书中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罗列了炎凉世态中人情冷暖变化的种种现象，而甄士隐的注解则更进一步洞察了世事皆虚，并且看穿了世人的荒唐之处在于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世人来头非比寻常，从天上而来，从远古走来，切勿迷失本来面目，抛弃对红楼的痴迷。梦醒时明心见性，返本归真。西游记是一部觉悟之书，教化人们只有向善才是人生正道，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拜佛取经传东土的故事，展示的是人生的超越过程与圆满美好的结局。他们虽历经99难，但却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他们对佛法的坚定信仰鼓舞着后人。书中多次强调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等，都是明显的说教。具体事例如车迟国国王不敬佛遭到报应，孙悟空帮助除去妖精，解救了那些受妖精诬陷迫害的僧人，并劝谏国王莫信妖邪，从此敬佛也敬道。奉先郡郡侯不敬天地，使当地连年抗旱，孙悟空劝谏郡侯只有改过向善，敬奉神佛，感动上天，才会下雨。郡侯悔过自新，领着文武官员天天念佛向善，祭拜天地， 满城人民无一家一人不礼佛敬天，善声迎耳，上天于是普降甘霖。西游记中还宣扬了佛法无边的思想，书中展现了瑰丽无比的神佛世界，无可比拟，令人神往。东游记讲述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启悟人们面对世事沧桑，一切如过往云烟，有的只是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生命宇宙奥秘的探求，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看破红尘，抛弃名利，返回自己的先天本性，回到自己的本来的地方。三，报恩思想。古人心目中知恩图报，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等，都是最为醒目的格言。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等，则历来为世人所不耻。恩德有很多，养育之恩、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培育之恩等等，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知遇之恩就是慧眼识人，极其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意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则人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对于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涌泉相报。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知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扶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后人称其为至圣，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他高标的人格、忠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再如《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讲述了俞伯牙弹琴遇到知音钟子期，钟子期领悟其琴中高山流水的意境。钟子期病故后，俞伯牙以终身不再古琴答谢，纪念与知音的你我千金意。老门生三世报恩，讲述了刑部官员鲜于同在老师蒯玉因执剑触弄权贵被诬陷入狱后，在其他刑部官员多奉承权贵，欲将蒯玉置于死地的情况下，极力为其辩冤，使其无罪释放。鲜于同后来又救助了蒯玉的儿子和孙子。而贵员外穷途忏悔，则教化人们切莫忘恩负义。贵谦因负债被债主逼迫的走投无路时，遇到好友施济，施济知道情况后很同情他，就赠送给他300两银子让他还债，为保全贵谦一家，又让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后来贵谦发迹，施家遇到困难来找贵谦求助，却被忘恩负义的贵谦赶出门外。贵谦当年发誓，今生若不能报答，来生视作犬马相报。结果这一誓言真的应验，贵谦的妻儿均暴病而亡， 投胎成了施家的看家犬。书中评论说，早知今日都成犬，鬼却当初不做人。鬼谦目睹惨状，每日忏悔念佛，到施家报恩，得免遇难。而此时施家已兴旺起来，鬼谦后来就一心向善。诗曰：鬼谦悔过身无恙，施济行人福泽深。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蒙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树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